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首先，我要向大家问安，欢迎您收听《创世纪漫谈》，求主大大的祝福您。非常感谢主给我这个福气，跟大家一起来查考《创世纪》。《创世纪》是圣经的第一卷书，内容非常独特，也非常丰富。比如，《创世纪》记载了天地的起源、第一对男女、第一桩婚事、人第一次的失败、第一宗杀人案、第一次的审判、第一个神跟人所立的约等等。希望创世纪的查考不仅能够引发大家对圣经的兴趣，而且能够鼓励大家更深去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今天我打算跟大家谈一谈创世纪九章，神跟挪亚所立的约。我们先来看《创世纪》九章八到十节。《创世纪》九章八到十节说：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：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，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。这里有一个字眼是非常关键的，就是约这个字。在九章八到十七节，约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出现了七次，可见约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。到底什么是约呢？为什么神要跟人立约呢？约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是指应许、承诺、保证的意思。比如历代至上十六章十五和十六节是这么说的。历代至上十六章十五和十六节说：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，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向以撒所起的誓。十六节有两句平行的句子，就是说神所立的约跟神所起的誓是平行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圣经所说的约就是神向人所发的应许，既然是一个誓言，一个盟约，是非常庄严，绝对不是儿戏。圣经的约的观念跟世人的看法相差甚远，每当利益有冲突，人就违背自己的承诺。我听过不少到外地打工的人上当的事情，虽然中介跟他们正式签了合约，清楚说明所有的细节和条件，但是当他们到了目的地才发觉被骗，实际的工作、工资、居住的环境跟合约不相符，因为在家乡欠下一大笔钱，所以只好无可奈何待在异乡，直到合约结束为止。神跟人恰恰相反，神所立的约是他向人所起的誓，目的是要跟人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。创世纪九章，这个约的对象是谁呢？创世纪九章九和十节说：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 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，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。这里清楚地说明，神不仅仅跟挪亚立约，而且跟挪亚的儿子、他们的后裔，并其他的飞禽走兽立约。神答应从今以后不再用洪水来毁坏地，来灭绝地上的活物。请留意，圣经所提到的约是双方面而不是单方面的，并且双方面都有责任去履行约的条文和内容。这个观念是很容易明白的，即使在夫妻的关系上，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。比如婚约里有丈夫和妻子两个方面，丈夫必须履行他的责任去爱护妻子，同样妻子也必须尽她的本分去照顾丈夫。今天这么多婚姻破裂，因为夫妻两人都只管要求对方，自己却不愿意履行任何的责任。神跟挪亚和他的后裔立约，答应赐福给他们，并且不再用洪水毁坏大地。同样，挪亚和他的后裔也有当尽的责任。创世纪九章五和六节说，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挪亚和他的儿子必须尊重其他人，因为神是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他们尊重人就是尊重神了，这样必定得到神的祝福。相反，如果他们伤害其他人，就等于不尊重神，那么必定受到神的惩罚。创世纪九章，神跟挪亚所立的约有一个特点。创世纪九章十二和十六节说，神说，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。十六节，虹必现在云彩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。神告诉挪亚，这个约是有一个特点的，这是一个永远的约。查考圣经，我们看见原来神跟人所立的约都有这个特点，都是永远的。比如我们翻到创世纪十七章十三节，创世纪十七章十三节，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，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。这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吩咐他和他的后裔都受割礼，作为与神立约的记号。请留意，这个约也是永远的约。神跟我们立约的用意是要跟我们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，而不是一个短暂的关系，所以圣经称这个约为永约。要洗礼信主，要跟神立约，你必须清楚明白，这不仅是一个约，而且是一个永恒的约。不要一时冲动跑去洗礼，过了不久便打回原形，连教会也不去了。要洗礼必须慎重地考虑自己是否预备好跟神立约，从今以后破釜沉舟，义无反顾呢？既然这个是永远的约，是不是说即使我不守约，神还是遵守他的誓言，因为这是个永远的约？在我们的心目中，神就好像一个慈祥的心软的老人家，答应小孙子如果成绩好，爷爷就给他买礼物。可惜小孩无心读书，整天看电视，结果成绩十分糟糕。本来爷爷不需要给他买任何东西，但是因为老人家心软，还是买了礼物送给他。神是不是一个心软的老人家呢？你信了主，跟神立了约，但是没有遵守诺言， 还暗暗地想，既然这是个永远的约，应该是永远有效的，神肯定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会斤斤计较的。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九和三十节。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九和三十节，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上文说神差遣仆人去见当时的祭司以利，以利有两个儿子，虽然担当祭司的职分，却非常贪心，急不及待从百姓的手中抢夺最好的部分据为己有。身为祭司，他们本来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，让百姓更深去亲近神，可惜他们的恶行引起百姓的反感，使他们不愿意给神献祭，反正都是给以利的儿子抢夺，献祭又有什么用呢？于是就不愿意献祭了。正因为以利的儿子不配继续当祭司，所以神把这个福分夺去。请留意三十节，本来神应许以利一家永远在殿里服侍，但是现在神改变主意了。其实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，比如你是当管工的，老板跟你签了合约，给你的待遇和薪水都很不错，可惜你起了贪念，把工厂的东西偷回家，谁知道事情最终被老板揭发了。你能否说，既然合约说好了两年，现在还没到期，不能辞我？你能这样说吗？当然不能，老板不仅可以辞你，而且可以把你交给公安，因为你先违反了合约，你的不忠破坏了大家的协议，现在合约失效了。创世纪九章，神跟挪亚所立的约是有记号的。创世纪九章十二和十三节说，神说，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我把红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这里说神跟挪亚的约是有记号的，就是彩虹。神跟人所立的约都是有记号的，比如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以割礼为记号的，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以安息日作为记号的。所以记号可以是外在的东西，比如彩虹，或者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记号，比如割礼，或者是生活里的标志，比如安息日。这些记号表明了那些与神立约的人必定会彰显出与神立约的标志，这些独特的标志使他们在万国万民中显得与众不同。神用彩虹作为记号，这个记号有什么用意呢？创世纪九章十四到十六节是这么说的。创世纪九章十四到十六节，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，必有虹出现在云彩中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虹必现在云彩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。这几节经文是否告诉我们，神答应不再用洪水施行毁灭，却怕自己忘记，所以便把彩虹放在天空中，一见到彩虹就提醒自己的承诺呢？有些人记性不好，为了提醒自己，便把需要带的东西放在大门口，免得忘记。神把彩虹放在天空中，也是同一个原因吗？ 十五和十六节道出了原因。神看见这个记号，便纪念所立的约。这里说的纪念，不是因为忘记，所以需要被提醒。这里说的纪念，是指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。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人是最有福的。新约就是租约的一个实现，神已经成就了在旧约里向人所立的租约，就是透过新约来成就的。神不但没有忘记他的约，还在不断履行向人所立的约。这里说的约的记号，不是为了提醒神，而是为了提醒我们。这是多么美的事！当彩虹出现在空中的时候，一方面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跟神所立的约，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神的慈爱和怜悯是何等的大。神是非常可靠、言出必行的神，这一点你绝对不用担心。相反，人是多么不忠，多么反复无常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知道你跟神之间的约也有一个记号吗？不是十字架，而是圣餐。圣餐就是一个记号，去提醒我们与神之间的约。本来我们活在罪里，无法跟神沟通，但是因为主耶稣的牺牲，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，与神立约。同时，圣餐也提醒我们当尽的本分，我们要尽心尽意去爱神，也要彼此相爱。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。领圣餐时，我们就是向世人宣布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是跟神立约的一群人，既拥有特别的福气，也有当尽的本分。所以，这一切的记号是为了去提醒我们神的应许和自己的本分。每当领受圣餐时，希望这个记号也提醒你跟神所立的盟约。神跟挪亚所立的约是一个平安的约，神答应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地上的活物，而且要赐福给挪亚。我们读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。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闻那清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。还记得吗？创世纪六章，神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，众人所思想的竟都是恶，所以别无选择，便施行审判。创世纪七章，洪水来了，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外，所有的恶人全都灭尽了。创世纪八章，洪水过后，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好转。八章二十一节说，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。既然人的情况跟洪水前是一模一样，那么神如何实现他对挪亚的应许和祝福呢？是不是说神觉得人没有办法去摆脱罪的捆绑，再灭绝他们也解决不了问题，所以索性包容他们吧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创世纪七章神施行审判便不公平了，因为他用双重的标准来判断人。如何去理解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的话呢？如果人还是怀着各种恶念，怎能跟神建立关系呢？但是在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下，神已经跟挪亚立了和平的约。这个约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呢？一天人继续活在罪里，一天就不能跟神建立关系。圣经说，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，神的作为高过我们的作为，在人所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神是言出必行的神，他自然有方法去履行自己的承诺。当神跟挪亚立了约不久，他又跟亚伯拉罕立了另一个约。我们翻到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七节。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七节， 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，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在这段经文里有三点跟创世纪九章是非常相似的。第一，神主动跟那些全心跟随他的人立约，神吩咐亚伯拉罕做完全人，他便跟他立约。同样，挪亚是完全人，所以神跟他立约。第二，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是永远的约，同样的，神跟挪亚所立的也是永约。第三，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，做他和他后裔的神。同样，透过立约，神要跟挪亚建立关系。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有一点是比较特别的。他说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继续看创世纪22章16到18节。创世纪22章16到18节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神为什么选择跟亚伯拉罕立约呢？跟挪亚的例子一样，是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。从现以撒这个严峻的考验中，亚伯拉罕证明了自己的忠心和信心，所以神再一次启示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会成为大国，胜过仇敌。不但如此，地上的万国都必要因他的后裔得福。亚伯拉罕得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祝福，神要透过他和他的后裔祝福万国。继续看下去，你便看见神跟以色列人立了一个永远的约，神要透过以色列人来祝福万民。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有许许多多的后裔，但神却选择了以色列人，让他们成为祝福的管子。现在神的计划逐步向我们显明了。继续看下去，你又看见神跟大卫这个以色列王立了一个永远的约，神要透过大卫的后裔去祝福万民。这个应许越来越具体，越来越详细了。这样，大卫王的后裔是谁呢？他就是耶稣基督。到了新约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，神给予挪亚、亚伯拉罕、大卫的应许其实是同一个应许。这些表面看来不同的约都是出自于同一个约，整个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跟神建立关系。神选择了耶稣基督作为人和神之间的桥梁，带领我们归向神。亚当和夏娃犯罪后，神给了他们一个应许，夏娃的后裔要打败魔鬼，让人可以重新跟神建立关系。这个后裔非常特别。我们翻到最后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1章21和23节。马太福音1章21节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23节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 主耶稣来到世上，目的就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。本来神给予挪亚的应许是不可能实现的，因为人还是活在罪中，不可能跟神建立关系。为了成就神给予挪亚、亚伯拉罕、大卫的应许，神先要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。如何解决呢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诞生在世上，并且钉在十字架，替我们偿还了一切的罪债，第三天复活，向我们证明他有能力胜过死亡。只要信靠他，他必然能够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罪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说，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名字，就是以马内利，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他的名字再次说明，整个救恩计划就是为了让我们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你看到圣经的奇妙，神话语的一致吗？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探讨了约的意义。第一，圣经所谈到的约是指盟约、誓言，是非常庄严的事。第二，约不是单方面，而是双方面的，双方面也必须遵守约的条文和内容。第三，神跟挪亚所立的约是永约，因为神要跟人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如果人反悔违背自己的诺言，那么他便破坏了跟神所立的约。第四，神跟挪亚所立的约是以彩虹作记号，目的不是要提醒神，而是要提醒人去忠于这个约。第五，耶稣基督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，他救我们脱离罪的枷锁，好让我们能够与神立约，得到神所赐的祝福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